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四个星期下降，雪梨九月房产市场上市房源下降13%，澳洲年度通胀率高达7.3%。新州铁路工会罢工行动厅正会申请被驳回。惠州临近选举，执政工党承诺扩大私校拨款，父母签证数量将增加1倍，计税2万配额大增。预算披露，新冠疫苗伤害赔偿支出明年暴增80多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随着通货膨胀高居不下，生活成本高涨，澳洲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连续第四个星期下降。在联邦预算案公布前夕，澳新银行莱伊摩根每个星期消费者信心指数又下降了1.3%，目前处于八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州、南澳和西澳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都在下降，只有维州和昆州的数据有所提升。澳新银行澳洲经济主管普兰克说，生活成本的压力很可能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再次出现疲软的一个关键原因。在过去四个星期入面，由于家庭通胀预期上升，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了 7.6%， 背负抵押贷款的人的信心下降了 4.7%，降至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拥有住房的人的信心下降了 1.1%， 而租房的人的信心上升了 1.6%。 雪梨消息，澳洲的春季通常是房产销售旺季，但今年春天雪梨地区的买家数量锐减，与之相应的待售房产数量大幅下降，购房者可选择的房产也越来越少。据澳洲特美房地产最新数据显示，在雪梨一些最抢手的地区，新买家的活动同比下降了 30% 以上，愿意进入价格下跌市场的买家数量已经下降到了比较冷淡的冬季和上一次经济衰退时期的水平。九月份春季来临，本应活跃的买家却按兵不动，上市待售的房产数量比八月份下降了 13%，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7.5%。 跌幅最大的是雪梨高档住宅市场。在北海滩、东区和北岸地区，今年九月新上市的房源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至少 30%。 沙特伦敦和雪梨市区以及内南区的房源下降了 25% 以上。 PK Property 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买家代理 Peter Kelleher 对顿比房地产网站说，买家面临着优质住房的严重短缺。一些北海滩和北岸的代理报告说，新上市房源比通常春季的水平低了 30% 至 50%， 所有市场都受到了影响。金融公司 Barrenjoey 的资深经济师 Jonathan McMillan 表示，在市场低迷时期，买家的行为与买家一样谨慎，价格下跌和利率上升带来的不确定性会促使一些人推迟售房计划，特别是较高端的市场。他认为进入市场的买家减少有助于缓和房价下跌，因为它减少了供应。不过它预计随着春季的推进，房源上市量会有所回升。九月份雪梨待售房的总数比一年前高出 23.1%， 因为一些已经在市的房产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售出。综合消息，澳洲统计局10月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九月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了 1.8%， 年度通胀率上升至 7.3%。 澳洲目前的通货膨胀率继续飙升，之前一日国副部长金姆查密斯刚刚发布2022-23财年联邦预算，在截至2022年九月的12个月入面，年度通胀率增至 7.3%。 价格上涨最明显的是自住者购买的新住宅上涨 3.7%，天然气和其他家庭燃料上涨 10.9%， 和家具上涨 6.6%。 查密斯在公布预算的演讲中承认，今年晚的时候通胀率将达到 7.75% 的峰值，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23-24财年通胀率将放缓至 3.5%， 并在2024-25财年回到储备银行的目标范围。人们的实际工资预计将保持停滞，直到2024年才会开始再度增长。雪梨消息，新州铁路、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 RTBU 要求加快罢工行动厅正会进度，以确定其提议的停用 OPPO 读卡器是否合法同受保护。 不过联邦法院大法官拉帕12月25号拒绝了其申请，并已经提议明年2月或3月举行为期两日的听证会，这个也令到听证会时间更接近新州选举日。在新州铁路列车和公共汽车工会计划停用读卡器敞开车站大门后，新州政府发起这一诉讼，要求工会就因此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而工会的回应是要求法院就其工业行动是否受到保护做出紧急裁决。由于紧急听证会的申请被驳回，这个案件可能需要数个月才能重返法庭。新州政府和铁路工会之间的长期冲突可能会持续到新年。新州铁路列车和公共汽车工会表示，法院的裁决令人失望，工会正在考虑上诉。该工会这个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起案件的起因是一个无情而恶毒的法律策略，新州政府想借此让我们回到争端时间。很明显，这个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政府，他们愿意将所有精力都放在法院上，牺牲通勤者的利益，直到三月选举。新州金融厅长杜迪河和运输厅长伊洛特这个星期二晚间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工会成员就先前提出的劳资协定进行投票。声明中写道，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给铁路工人通过投票获得公平合理的薪水和福利增长，工会完全没必要处于现在这种情况。零用 OPPO 读卡器原定在上个星期四开始，但由于工会等待法庭裁决时，计划被延后。墨尔本消息，维州州长安德鲁斯承诺，如果他的政府在下个月获得第三届任期，将为低学费的天主教和私立学校提供 7.17 亿元。维州州长安德鲁斯12月15号在 Sunbury 的 Holy Trinity 天主教小学对记者说，三分之一的家庭将孩子送到收费较低的天主教学校和其他私立学校，选择一直是我们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该资金计划包括 4.5 亿元，用于在全州修建和升级天主教学校和独立学校。根据学生比例，至少 70% 的资金将流向天主教学校。如果再次当选，安德鲁斯政府计划同这两个部门合作确定项目，但维州天主教教育委员会已编制了5间新学校和13间升级学校的初步名单。根据这项安排，该委员会将拿出相当于 20% 的州项目资金，另外 2.5 亿元将用于非政府学校附属的60间新建和升级的幼儿园，还有1700万元将用于扩大维州免费学校牙科流动服务项目。工党承诺，如果在11月26号获得连任，将投入近16亿元建设和升级公立学校和幼儿园。6月4号，自由党和国民党宣布，在未来4年每年向非政府学校提供 1.75 亿元。与此同时，工党被指控在宣传期承诺出资 10.5 亿元重建墨尔本东部 Marinda 医院的宣传上故意遗漏。距离选举日还有一个月，卫生问题仍然是维州选举的一个关键焦点。坎普拉消息，在工党政府的首个联邦预算中，内政部将在未来四年中获得 5.76 亿澳元额外拨款，恢复部分被莫里森政府削减的移民项目资金。此外，技术移民签证和父母签证的数量均有大幅增长，父母签证数量将翻倍，从2021-2022财年的4500增加到8500。配偶和子女签证将依需求而定，无配额限制。另外还有大约500个其他家庭类别签证和100个特殊资格签证。技术移民签证数量将从 7.96 万增加到 14.24 万。这些签证涵盖了雇主担保、独立技术移民、偏远地区以及州政府担保。居住在海外的人以及在澳洲居住多年的新西兰人在申请技术移民签证时将获得优先权。人道主义签证数量不变，仍为 1.375 万个。但阿富汗难民签证将在4年内增加 1.65 万个。政府还将为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推出新的太平洋合作签证，每年最多3万个名额，这部分签证并没有占用年度移民配额。莫里森政府在3月将移民项目的资金削减了 8.75 亿澳元，工党政府在这次预算中增加了 5.76 亿澳元的拨款，意味着移民项目的拨款并没有完全恢复，而 移民项目的变化预计将在未来四年内为政府带来额外 9.35 亿澳元税收，但预计相关额外服务将带来大约 4.87 亿澳元的支出。工党11月25号公布的预算文件中显示，到明年7月COVID-19 疫苗伤害赔偿支出将爆炸性的增长80多倍，超7.6千万澳元。这个数字列在澳洲社会服务部的预算报表中，一个表格中详细列出了该机构代表其他实体的第三方付款。去年8月28号，时任联邦卫生部长亨特公布了 COVID-19 无过错赔偿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政府从去年9月6号起为接种经批准疫苗后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人士提供补偿。这个计划只涵盖疫苗副作用造成的5000澳元以上的损失，独立专家将进行评估，赔偿金额将依据专家的建议制定。澳洲社会服务部负责管理这个计划。澳洲社会服务部的预算报表显示，在2021至2022年 COVID-19 疫苗索赔计划支付了 93.7 万澳元。如果索赔者每人获得最高2万澳元，这个相当于约47人提出索赔。但在2022至2023年，这一索赔支出估计会暴增至7690万澳元，相当于有3845人按最高金额提出索赔。澳洲社会服务部的一位发言人无法提供关于赔偿的任何进一步细节，例如索赔的数量或规模。这个索赔计划目前定于2024年4月17号结束。如果澳洲人接种 COVID-19 疫苗而产生不良反应，他们可以索赔高达2万澳元的医疗费用、工资损失或其他费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